主啊，我们把满心的感谢、赞美、爱戴都归给你。你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亲爱的救主。主啊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哦，我们的里面真充满了敬拜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完成了父的旨意，付上重大的代价。主啊，你把我们救赎回来。我们永远是属于你的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主啊，你所有的，今天教会全有，因为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喜乐，是我们的满足。主啊，我们这些人连于你，在今生今世就连于你的自己。主啊，我们还有荣耀的盼望，因为你有一天得胜回来。主啊，你要迎接所有你自己的圣徒，
是
亲爱的主，你要像新郎迎接新妇一样的迎接我们，我们要和你永远在一起。主啊，想到这个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。哦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，无论过得怎样，都是值得的。因为我们在你的手中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等候你的回来。今天晚上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在解开你的话语，是吧？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亮光当中，愿我们因你的话，在你的面前产生更坚强的信心，在地上用稳健的脚步跟随你。愿你荣耀自己的圣名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晚上的读经啊，要进入另外一个段落。那么我们从旧约呢跳到新约啊。那么我们在历史这个部分呢，本来新约一开头的话呢，应该是读四福音书啊，讲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历史。不过呢，因为我们这个礼拜五的读经呢，过去曾经有过好几次读过四福音合参啊，我们已经把主耶稣的生平呢，那么仔细的走过了好几遍，所以呢，这一次我们跳过去啊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，那么你们没有参加过啊，不过不要紧，以后呢，可能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讲耶稣生平，讲福音啊合参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就直接跳到教会历史，就跳到《使徒行传》啊。那么我们知道《使徒行传》呢，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啊，讲到初期教会历史的一本书啊，那么是一本历史书，所以我们就从《使徒行传》呢，那么开始来交通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想采取的呢，哈。是一个比较和过去不一样的方式，因为初期教会历史呢，虽然只有一共《使徒行传》一共28章啊，但是它里面记载了初期教会的很多不同的教会的情形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用一种方式来交通，可能也比较有趣，就是呢，我们就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来看。好吧，我们仔细的，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这样读过啊。我们这次就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来交通啊，那么把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所有的教会都看一看啊。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教会生活来讲呢，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？跟我们一起好好的把《使徒行传》读一读啊。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来看啊，看看主当初怎样带领这些教会，怎样建立这些教会啊。那么有的教会的光景的好处，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来吸取它？那么有一些教会显出的软弱失败，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它？我想这样呢，可能对我们教会的生活呢，会产生了更多更好的一个帮助啊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？我是想说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总论啊，做一个总论呢，这个总论呢就是啊， 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哈，那么有十大的中心的思想啊。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中心的思想抓住，对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来讲，会有相当好的一个帮助啊！因为你会看见地上呢，我们看见的眼前看见的是很多的事实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呢，在背后呢，哈，我们知道有支配的因素，所以这十大中心思想呢，就是这个教会背后那么支配教会的最重要的一些的因素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么这是我从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啊，我自己读出来的，我把它抓出来的啊，我觉得这个对我个人的帮助就很大。我也希望呢，把这个交通给弟兄姊妹啊，那么弟兄姊妹们可以从这里呢，那么希望呢啊，能够对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呢，那么呢，我们不是光读它一些事迹故事啊，能够抓住点背后的属灵的原则，那这样对我们就产生更大的益处啊。那么，因为《使徒行传》呢啊，是神在创世以来啊，在他荣耀的计划里面所要产生的教会，在地上实际的出现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你看，从创世纪到现在《使徒行传》的话呢，经过了漫长的年日，几千年了过去，对不对？那么神，我们神有无限的忍耐啊，他一直的等候等候，到最后，终于他的计划在地上要开始实现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想说哦，这个我们过去很熟悉啊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这圣经中的一卷书。不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《使徒行传》是神的工作在地上的一个开始啊！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明白一件事情啊，《以弗所书》呢，哈，也是讲教会，但是《以弗所书》呢，是把我们带到时间之前，让我们看神在永远里面他对教会的计划啊。那么呢，使徒行传呢，是神教会实际在地上的一个实行啊。所以以弗所书是一个大的计划，全盘计划。那么使徒行传呢，就是实行在地上的实行啊。所以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把它读清楚了，这个对我们今天走教会的道路啊，那么预备非常大的、非常大的一个帮助。好，那我呢，从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啊，找出十个重点啊，那么和弟兄姊妹啊，简单的交通一下，因为这个时间也是有限的啊，一下把这十个点呢做完全仔细的讲不容易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抓住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能抓住这些点啊。那么，我想第一个重要的点啊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说呢，要注意的是圣灵的位格和工作，圣灵的工作啊，你如果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啊，他那里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，那么在神的工作上，父子圣灵他们负有不同的责任啊，那么他们呢在一起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啊，那么呢成全他自己的旨意，所以呢父呢是荣耀旨意的计划者啊，阿爸父亲在天上做了一个完美的计划啊。那么是主耶稣呢到地上来啊，道成肉身，在肉身中间呢把父的旨意成全了啊。我想这个我们应该都很清楚，对吧？主耶稣的地上呢 成全这个救恩呢，不光是把我们救，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啊，在基督教里面传扬这个，我觉得把它传得不够深刻啊，只觉得是主，完成一个救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传福音的救人啊，将来上天堂。不不不，主耶稣在那里不光是拯救我们回来，他成全父的旨意，他把父所要的一切都做完成。所以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喊说什么？成了，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成了就是什么？父的托付他完成了，啊，父的计划很伟大，那么只有他的儿子把他成全了。当然，父的计划也是为着他的儿子。好，等到主耶稣把这一切都完成之后呢，圣灵来做实行的工作。所以是圣灵把主所完成的，那么带到教会里面，或者带到我们里面，然后建立教会啊。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你一定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啊。所以有人讲呢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呢，也可以称作是圣灵的行传。的确，从头到尾都是圣灵在那里支配一切。那你等我们进入这个本文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，从开头就是这样。一直到末了都是圣灵在那里啊，所以呢，其实真正的教会的建造者是圣灵，我们人其实不能建造什么。很多人愚昧，常常就说：“哦，你看啊，那个人建立好几个教会，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。”人不能建立教会，教会是圣灵的工作啊，只有圣灵能建造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，首先注意的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啊。那么在圣灵这个词呢，啊，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哈，啊，出现过，在希腊原文它出现过50次啊。那么中文里面出现51次啊，所以你看见到处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啊。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圣灵的成位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知道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升天啊，在特别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主说那时还没有圣灵，所以呢，这个中间呢有一个转换，所以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后，圣灵才从天降临啊，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呢，在圣经里面也称他为耶稣的灵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啊。所以呢，穆恩德烈弟兄啊，在《基督的灵》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说哈，圣灵是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，因为主耶稣讲说圣灵还没降下来，为什么还没降下来？又还没得荣耀，说他得了荣耀了，圣灵才从天降临啊。所以呢，圣灵的降临跟主得荣耀有关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晓得圣灵是有位格的啊，父子圣灵都是有位格的。在教会历史上呢，很多人呢把圣灵当作是一个影响力，这个感动力啊，不不不，圣灵呢不光是感动力，它是有位格的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跟圣灵说话，圣灵在里面会忧虑是吧，圣灵会指引，对不对？他完全是像一个人一样有位格的啊。所以呢，你要注意在使徒行传里面啊，圣灵出现的时候，所有的那个表现啊。所以我们感谢神啊。那么，在他的大计划里面，我们是蒙大恩的人。老实讲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这些微小的人，我们只会给主找麻烦，我们哪里能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我们以为说，哦，我们殷勤的劳苦做这个，其实呢，在神来讲，那个太微小的动作。所以真正的教会建造者是圣灵，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注意神在教会里面圣灵的主权啊，每个弟兄姊妹要顺服圣灵，所以我们敬拜需要顺服圣灵，那聚会需要顺服圣灵，侍奉需要顺服圣灵。啊，每样事物都需要顺服圣灵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。 那么你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你会看见啊，圣灵主要的工作呢，他是荣耀基督，把基督所完成的在我们身上来完成，成全神的旨意的。但是呢，因为他做工作那个方式很特别啊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，因为今天有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呢，他们常常把那个注意到圣灵所表现的现象去了，对吧？哎，因为觉得那个很神奇，那个好像很特别，所以很多人就追求那些东西去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。不过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看见啊，圣灵的工作的方式啊，有三大方式，大家记得，第一个进，是，今天我们怎么能进入教会的呢？你不是加入教会，弟兄姊妹，是圣灵把你进入教会啊！你要记得，你要没有重生得救呢，不行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般基督教人搞不清，你加入我们的教会，加入那么加入不了的，啊，是圣灵把我们进进去的，呀、啊，这个哈、啊，然后呢，有圣灵的充满啊，哎、啊，你看见，你就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。啊，还有呢，圣灵的浇灌啊，我们下次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这个圣灵的浇灌，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圣灵的工作有里面内住圣灵的引导啊，那么也有圣灵外面能力的浇灌啊，所以里里外外都是圣灵的工作啊，所以你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看这些使徒们身上的经历的情况就这样啊，那么他的这个行动呢，你看见是。行动也非常的清楚啊，我这里点出几个点啊，他支配所有的工作，哎，所以地上呢，看这个人在那里跑来跑去，背后其实圣灵的支配，哎，啊，使徒们都是受圣灵的支配的啊，然后他打发，对不对？他主动啊，他打发什么人？所以你看看今天地上的教会啊，在这些方面，真的我们是犯了很多错误啊。人不能主动，你要让圣灵来做主动的。然后呢，圣灵还会禁止，对吧？有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对，那个不是他要做，这还会禁止啊。然后有引导，所以等等等，你看见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圣灵的活动非常活跃的啊，所以这个需要注意啊。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圣灵的表现啊，哎呀，这个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。圣灵表现出来是像火焰啊！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说：“哇，圣灵像火焰一样出现个人头上啊！”哦，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很羡慕这个啊，他们说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，追求圣灵充满，怎么样要冒火啊，要有火。所以曾经有个弟兄就讲说：“哇，他说我一被圣灵充满了，我都喝了三壶水。”为什么太热了？喝了三壶水，那么他就问你怎么被圣灵充满的？你说我真，他说不对，你要是喝三壶水，那个才叫做被圣灵充满。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就走极端，他就是注意那个现象去了，对不对？是圣灵表现出会出现一些现象，但是这些东西是附带的东西，不是主要东西。不要去追求，还有人讲追求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就像地震啊，要有地震啊，你没有地震也不行。所以你知道，在基督教里面，现在有个叫做贵格会 （Quaker）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最早的 Quaker 的弟兄是什么呢？就是一说圣灵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Quaker 就是这样。所以聚会里面，你看每个人都在那里这样子他妈的抖了，在这啊，因为不需要这样啊。所以你知道，人有时候偏差。所以有的人就是说，哦，一来了要哭，大家就通通哭啊，不哭也得哭。然后有的就是说笑，大家就哈哈大笑。弟兄姊妹们误解了，误解了。是的，有时候圣灵临到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有这个表现，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形式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圣灵还有舌头出现了，这个后面呢？我就讲，这是圣灵的一些表现的一个方式。不过呢，圣灵这样做呢，这不是刻意要表现，这很自然的出现这个情况啊。所以呢，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。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偏差啊。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对圣灵的工作有了偏差的认识，所以呢，第一个点啊，要注意圣灵的位格和他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尊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像你尊重主一样啊。所以你今天要尊重圣灵在里面的引导，跟你敬畏主是一模一样，敬畏父是一模一样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是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所第一个非常中心的重要的事项。第二个点啊，这里我们要注意那个教会的组成和生长，教会是怎么样被这个组成的，是吧？呀，这个呢，《使徒行传》也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啊。教会呢，这个当初呢，我们知道它要产生出来不容易啊，因为呢，那个时候在罗马时代啊，那么犹太人已经亡国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地上啊，上了十字架，那么你知道魔鬼啊，在地上要制造各式各样不同的环境，就阻挡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就是不许可神的旨意出现。所以呢，当初在地上的时候，你看见了这个教会要产生的时候的不容易啊。那么第一个阻挡的就是什么？犹太教啊！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就感觉犹太教，犹太人变质了啊！我曾经讲过，这个变质 （degeneration） 是可怕的东西啊。一个东西一变质的话呢，很可怕。所以我们讲过嘛，你像那个食物一样的，食物新鲜的可吃，对不对？一变质的话呢，哇，那肯定就有毒了，对不对？吃下去有毒啊！所以呢，本来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，是要为彰显神的旨意，结果他们变质了，变成个宗教了，变成个犹太教了。结果一变成宗教，说成为神旨意上最大的一个拦阻。所以我们晓得，今天在地上阻挡神旨意最厉害的东西是宗教啊，就宗教这个东西要小心。那么呢，当初呢，在地上呢，第二个阻挡教会的东西就希腊文化。哇，那个是希腊文化呢正风行的时候啊，希腊的哲学啊，希腊人的那个自然主义，他们所有的思想啊，从后来成为从这个启蒙时期到人文主义啊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仇敌的在地上用人的智慧造成的一些东西阻挡。你要知道，今天地上的教会人就在这个情况的影响底下，我们晓得希腊文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呢。就自然科学，你要知道今天这个，所以有科学这个对希腊文化产生的影响，让他们有很多有智慧的人，像苏格拉底的、柏拉图这些有智慧的人啊。所以当初在地中海沿岸的时候呢，这个思想是影响的非常大的啊。那么，罗马帝国呢，是第三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主力。那么，罗马帝国把希腊的文化带到整个地中海沿岸。那么你，所以我讲这个你就知道了，仇敌已经制造了一个环境，叫做什么？不可能，叫你不可能产生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么一个情况里面，你怎么产生教会呢？对不对？就好像一块田地啊，被人家破坏了，里面弄得乱七八糟东西，你怎么在里面下种呢？对不对？怎么样去种植物呢？叫你没办法下手的。但是我感谢神，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仇敌的权势。就在这三大势力的这个情况里面，教会在中间开始伸张，开始发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教会在地上的出现是不容易的，按照当时的情况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神迹啊！所以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要知道这是多么不容易。所以你要不同的眼光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你把平平的看，你要知道这里所讲的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。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对不对？ 所以他一出现呢，弟兄姊妹们是用身体的方式出现，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注意。因为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啊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走的是身体的路，今天整个基督教走的是宗教的路啊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么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错误的组织都已经违反了神的心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回到身体的里面啊，所以他出现说呢，这个身体，你看见身体的生命和生活，嗯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身体的交通和肢体不同功用的配搭，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可以看见啊。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啊，弟兄姊妹记得。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教会是怎样组成，因为你只有从这里明才能明白教会的意义啊。今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得对不对呀？我们真的活出了教会的意义了吗？是按照主的心意吗？还是我们按照基督教的传统呢？还是按照什么人的传统呢？就怎么要思考一下啊？使徒行传能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面去的啊。所以这第二个点。啊，教会的组成和生长，我是给大家原则啊，你记住。第三个点就是意象啊，这个我们这是西安特会啊，我特别讲到这个意象啊，意象就是属灵的看见啊，灵里面的看见啊，这个看见呢不是普通的看见。这个意象呢，是透过物质、透过环境、透过时空，看见神原初的旨意，那个叫做 vision 啊，哇，这是荣耀的事情。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只有透过这些看见神原初荣耀的计划，你才懂得教会的意义了，我才知道我们蒙恩得救是多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了。所以我常常过去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，你看你传福音啊，哦，愿意的人举手，有的时候感动了那个举个手，哇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，他这个手一举啊，他蒙到的恩典是多大，到后来一受浸，所以我每次看见弟兄姊妹这么受浸啊，哇，我就是你真的是不知道你蒙多大的福气啊，你不知道你蒙多大的福气啊，这一头像中国人讲一头栽到祝福里面去了，那是不得了的大祝福啊，所以基督徒得就是了不得的大祭司。这个了不得在哪里呢？要有意象，如果你有意象看见，你就知道基督徒做基督徒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多么荣耀尊贵的一件事情啊！那么才知道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，你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啊，爱来不来，爱搞不搞，那弟兄姊妹你完全不懂啊，你将来到主面前懊悔吧。啊，我就是呢，很多人将来到主面前说，哎呀，我们这在地上瞎着眼过生活，不懂得主的恩典有多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我们做那一点点，有的时候还冷淡，有的时候还不高兴，对教会批评论断，有的时候这个，你不知道教会在主眼中有多大，多尊贵啊。需要有意象，如果你有意象看见，你就绝对不敢有任何的批评论断，弟兄姊妹们，所以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啊！所以呢，意象就是对神原初心意的一种看见啊，啊，这是圣灵的启示了。那么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你看见使徒们的侍奉、生活、工作完全受意象的支配。所以我常常讲，教会最好的教会是什么？是这帮圣徒结合在意象上的，那是最好的教会。我们结合在什么上面？就是结合在一个背景，哎，你我相同背景，对吧？或者结合在一个聚会、一个宗教组织、一个活动啊，因为这个都不够好。最好是结合在意象上。你是看见你为的主的心意在这里，我也为的主的心意在这里，一同在这里生活侍奉啊，让意象支配我们啊。所以呢，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变成了使徒们教会在地上呢 生活侍奉的最高原则的一个指示啊。那么，所以弟兄们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意象是有控制性的，control 的。我们愿不愿意受他控制？你看保罗的一生呢，或者彼得的一生呢？我们看见使徒们呢，当初在地上这般跟随主人，他们的一生是背后一个东西控制他的啊。表面上看起来是他们在做，后面呢是有一件事情在控制他的啊。他们是连与天呢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我的侍奉是连与天吗？还是我们随心所欲呢？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呢？所以意象支配这般人生活，意象产生动力啊，意象也产生使命啊，他们才知道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在这。今天我就发觉啊，这个时代的危机，就很多基督徒开始呢没有使命感啊，说基督徒呢。这基督教把整个的主的心意带到个非常低的地步啊，那将来信耶稣就上天堂，现在有个宗教信仰啊，所以呢不必那么认真啊，所以呢我们个人的事业重要啊，那么这个教会呢马马虎虎啊，随随便便爱理不理，就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你将来到主跟前你就知道你会懊悔无比呀 所以我们需要开眼睛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啊。那并且呢，在使徒行传里面看见这个意象会扩大的。对，我们在特会里讲的意象是生命，是活的，它是会扩大的啊。所以呢，它不是光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看见，像你看见一幅图画一样的就死死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它会扩大的。这个扩大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实在是一个大的福气啊。啊，我现在我都没办法完全来形容这个点啊。要简单的说明一下吧。那将来到勇士里面呢。你今天弟兄姊妹喜欢旅行吗？喜欢吗？我们又是喜欢旅行看看风景，对不对啊，你今年看哦这风景好漂亮。明年来看，哎呦还是这个风景。第三次再看还是这个，第四次再看就没味道了，那不变的。对不对啊？那个山就是那个山，它永远是那个样子啊！当然了，别有时候出去散散心也可以，永远是那个样子，看就，哎呀，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新鲜感，对不对？将来到永远里面，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呢，哇，这个生活可枯燥啊！你活得下去吗？对，不是的，进入勇士你就知道了。这个眼界是不断的扩张的，哎呀，你难以想象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讲，我们讲弟兄姊妹也不懂的，你也没办法明白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意象扩大是永远的旨意，是无限量的扩张，啊，这个呢，你我想你记得就好了，啊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，所以第三个重要的点就是意象啊，教会一定要受意象的支配。那我们要问一问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啊，我们有没有受意象的支配呢？还是不过我们弄了个基督徒的团体啊，我们就在这里弄一点活动啊，用姊妹，这个差太多了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将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，进入这些教会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还可以把这些原则拿出来看啊。第四个点啊，神所要得着的是见证人啊。那么下次我们讲第一章是我们讲的主耶稣要得着见证人啊。主耶稣对门徒讲，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，这个 witnesses， 这是使徒行传里面重要的思想。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见证人，今天主要叫我们成为见证人啊。这个见证人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啊，那么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使徒们身上的一些经历啊。第一个重要的经历啊，他们是经历十字架，圣灵的大 圣灵的工作而被组成的。所以若是没有十字架的工作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不可能成为一个见证人啊。所以呢，这是必须有的啊。所以呢，先经过加略山，然后经过复活，经过五旬节，这是必须有的一个经历。那么呢，他们在地上呢，不仅是被主的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做工啊，那么呢，他们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。所以使徒行传最大的见证就是主已经复活，不仅主已经复活了，主活在我们里面啊，这是复活的见证啊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得胜的见证。但是呢，这个见证人呢，在希腊原文里面呢，就是殉道者 ,martyr, 啊，这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初期的教会呢，很多神的儿女为主殉道啊。今天呢，也许我们不容易遭遇到这种殉道的机会啊，弟兄姊妹怕不怕啊？如果有殉道的机会，你怕不怕？啊，我们当然怕死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是主也许没有会不叫我们这个有这个肉身被杀的这种的经历啊。但是呢，你要怎么作为一个寻道者呢？就是用你的命来遵守神的令啊啊，守住神的话呀，弟兄姊妹们。这个有时候比那个死啊还要艰难，活着守主的命令呢，哎，实在来讲啊，人都会死，对不对？那个寻道的这，所以呢，寻道的路是最快进天国的，怎么一下就其实死就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活着不容易啊。你看我们活在地上，这个影响我们的事物太多了，整天这个那个事物影响我们，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开头一段路走得很好，到最后就走歪掉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守不住了，所以你要有寻道的灵啊，跟随主，所以这个是见证人啊，所以包含的意义啊。那么这里有个重要的原则，弟兄姊妹们要牢牢的记住，见证是跟随见证人的。哪里有见证人，那里才有见证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几篇见证的道啊，我们喊得满天架响，这个啊，哇，见证见证见证，为主的见证，你喊了你就是见证嘛？不是的，你要那里有见证人，才有真正的见证啊。所以这个 testimony 是 follow the witness 啊，弟兄姊妹记得啊。所以主要把我们做成一般见证人啊，所以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见啊，神怎么样的把这班人把他们制作成为见证人，因为有了这班见证人，所以才有真正的见证出现。使徒行传开头说，使徒们的见证多么的美丽啊，多么的荣耀啊，愿这个东西啊，也激励我们，所以弟兄姊妹记得。第五个点啊，在使徒行传里面呢，有一个特别的东西，叫做进步。使徒行传是一直在进步的。哦，你要知道，在教会历史上，很多人解这个使徒行传呢，那么他们解释说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比方说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保罗是个属灵人，是吧？保罗属灵人，所以呢，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看见他有时候犯了一些错误呢，他们都是用那个完全属灵的眼光来解释，那不觉得保罗是犯错，因为属灵人不会犯错的。结果那个解释是错误的。其实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，保罗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他也会犯错。但是一路上在进步啊，所以使徒行传是一本进步的书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呢先入为主观，那彼得就是属灵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呢，你知道在 教会的中间有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。当我们提起前面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一个完美的形象，好像他们永远不会犯错，哪有这种事情？他们年轻时候犯很多错误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讲一点这些年长弟兄们犯的错误也不要紧，我希望破灭我们那些神秘的思想啊！不要我们讲尼托真弟兄，哇，尼弟兄是有身体很多软弱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主用他，对吧？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方面呢，给我们带来树林上非常大的功。所以你知道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把他当作是一个完美的形象，是一个 perfect， 是没有缺陷的。那后来呢，很多年长弟兄怎么认识他的，就是告诉我讲到他生活中的小故事，我就发现哦，他也是人，感谢主，终于啊，我们在我们的感觉中是个弟兄，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弟兄啊，是个爱主的弟兄。你在人性中怎么会没有软弱呢？对不对呀？是吧？当然会有软弱。我从前敬佩一位年长的姊妹，我把他当作是属灵人。结果哎呀，我觉得他呢是怎么完全绝对不爱世界的，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个不能碰，那个不能碰。结果有一天我到他家里去说，哎呦，那天我就很诧异，他穿了个绿色漂亮的棉袄，那这个地方还别了个胸。那这个一般来我们看有什么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看在我里面呢，这个如同雷击，因为我觉得这么属灵的姊妹，他怎么一直讲这个不要爱世界，不能碰，就不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后来我出来就是心想，哎呀，他是人嘛，对不对呀？感谢主，穿得漂亮一点，那么也是对，这样更好，破灭了你让我里面的神秘的这种色彩。你说我们要小心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知道。人在进步，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也是这样。你今天看一个人是这样，但是十年之后呢，你不能一直停留在这个印象里面，因为人家可能进步了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人，就老讲他从前那个样子，那不对的。人家现在已经进步，已经爱主了，已经有改变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《使徒行传》提供我们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进步。教会也在进步的当中啊，在观念上面、认识上面、经历上面都进步啊，因为神的心意啊，是告诉我们说啊，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啊，所以对神来讲，就是不断的进步，就是一个发展，完全的一个。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，你眼看见是这样，将来的情况也是不断的发展。哦，将来进入永世，你才知道多么的宝贵啊，因为神太丰富了，你用时间没办法做的，因为太限制他了。只有进入永远，神才得到无限的一个发展。那我们跟他一同发展，我就证明，我想我这个话讲的恐怕都超越我们所能想象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我有福啊！所以你知道，我现在心中渴望主快回来啊！能够脱离这个肉身进入永远啊，那才是极大的福气啊。这死亡算什么东西，根本不算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基督徒在地上呢，不能被我们这个人的狭小的观念思想呢所困住啊。所以呢，读使徒行传书也这样，教会不被任何东西限制住啊，它是不断的在往前进步，因为什么？向着标杆啊，对准了目标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就是基督了啊。那么你怎么进步呢？是因为圣灵的光照而进步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持守属灵的原则，不要持守外面工作的榜样啊，你持守样子的是不行的。那今天很多基督教的工作已经都定死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个好像矮板的，这不得了，这每次都是这个样子，不能动。所以我们持守的是属灵的原则啊，弟兄姊妹们， 在这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要效法人，向人效法主啊，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指示啊，这个呢，不仅圣灵光照你的进步，是因为你认识主，在认识主上进步而产生进步。所以你今天呢提到主耶稣呢，你不是10年前的这个印象，对吧？很多基督徒我看了讲来讲去，这个都没有进步的啊，10年前那个样子，10年前还是这个样子。你提起主耶稣，他讲几句话就没了，对主的认识没有进步，真可惜的啊！这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是因着认识主而进步啊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两句话啊，我当初写下来的2个原则。这个侍奉呢，随着对主经历的增长而增长啊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侍奉上的那个度量的扩张，是你对主的经历。你对主的经历有多少，你侍奉上的扩张就有多少啊。记住这句话啊。然后度量呢，是随着观念被矫正的幅度而加大。我再念一遍啊，这个我们的度量是随着我们的观念呢被矫正的幅度而加大啊，属灵的观念开始扩大了，结果你的度量就变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在属灵事情上一定要进步啊。个人属灵的经历要进步，整个教会的光景也应该朝着进步的方向去。好，这是第五个点啊。第六个点就是祷告。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看见啊，这个使徒们呢都是祷告的人，所以使徒行传记载了很多的祷告。教会是祷告的教会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主说我的殿必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最大的一个特色是祷告啊，万民的祷告啊。所以我多年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今天地上的教会搞错了，教会变成什么呢？我的殿变成讲道的殿，我的殿变成听道的殿，听道人数众多，祷告人数稀少，那教会光景就不正常了啊！教会的特色是什么？祷告啊！什么叫祷告呢？祷告就是全心对神的依赖，并且呢，祷告才是真正的与神同工了。祷告是实行的路啊！我们的借着祷告一路往前，你看你。慢慢我们到使徒行传里面看见，使徒们一路上都是祷告的，到了一个地方就先找个祷告的地方啊，要问一问神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要知道主的心意，你不祷告，你怎么知道主的心意呢？啊，那么呢，所以祷告呢，弟兄姊妹说明了怎么样，是信心生活的一个基础啊。你祷告神，表示你有信心，你愿意依赖神，对吧？啊，这个祷告神呢，就等候仰望主的作为，这里面是十字架的学习的，不活在自己的里面。所以一个不祷告的人一定是完全靠自己的，祷告的人就是不靠自己。那么祷告成为属灵事情上面最神圣的反应啊，我们在地上向着神最大的反应就是祷告啊！我从前的这样的领会啊，弟兄姊妹，主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，实在太宝贵了。比方说今天难处来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办呢？你就忧虑啊，你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啊，对不对啊？有时候解决不了，对不对？又怎么为什么不祷告呢？什么叫祷告呢？这个难处这样来了，对不对啊？我就借着祷告把它一下子回到天上去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啊，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这个难处来了，你自己去应付，应付不了的， 我这些年也是这样的，很多事情难出来的，我说主啊，我应付不了的，我祷告把它交托给主。所以祷告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啊，可以把地上的事情呢转到神那里去了，让主来做，所以下次你的儿女发生问题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要在那忧虑啊，痛苦啊。哎呀，在那叹气呀、啊，在那有怨气呀、啊！不不不，弟兄姊妹，赶快起来祷告，主啊，你看看我的孩子是这样，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把他推到主那里去了，事业上有困难，推到主那里去了，像我们这有身体有软弱生病的，推到主那里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真的，要让我们在主面前经历这个，那你真是太有福气了啊！所以呢，祷告也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。好，第七个点啊，就是传道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记载好多的信息啊，你看啊，在开头的彼得的信息、保罗的信息都记载在里面，他们的信息啊。这中心点是什么呢？他不是讲哲学，不是讲什么心理学，不是讲什么社会历史什么东西的，或者讲个人的故事比，不是。他们信息的中心点在复活的基督，他们只传复活的基督啊，所以这个是重要的一件事。他们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，讲个人生活做，讲经历做，都是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啊。所以呢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呢，有几个问题啊，将来我们注意的啊，就到底他们传扬什么，高举什么，解释什么？这个在今天地上教会的生活中，我们都要问：到底你在传什么？有很多人在传自己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听那个讲道，都是他讲他自己啊，讲他的家庭啊，要叫人家知道他多么爱主，他的家多好，说明这个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啊。呀，但是我们人很喜欢做这个啊，时间没有了，我想要快快讲啊。第八个点啊，苦难啊，这个苦难呢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就是惨难，是教会所谓的苦难，是惨难，生孩子啊，神，我们知道。今天你怀孕了，妇人怀孕了，要生孩子一定要经过惨难，对不对？那么做妈妈的人就知道了，一定要经过惨难啊，要受苦。但是呢，这个苦啊，很值得的。所以我们以前呢，曾经跟讲过，有很多这个姊妹才第一产，说：“哎呦，我痛苦的要命啊！”他就痛苦，他说我下次再也不要生了，这不太痛苦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，等到孩子一生出来了之后，你再问他，你还要不要生？还要，哎，你看吧，这个特别吧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惨难跟这个一般的苦难不一样的，因为它有产生个结果，对不对？你看见这个孩子出来了，哎呦，太可爱了，对不对？就恨不得多生几个啊，就忘了那个生产的痛苦了，对不对？看起来是矛盾的啊，因为姊妹，但是确实这样。所以今天教会也是经过很多的难处，外面领会这是惨难，有什么要产生基督的生命啊呀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一定要有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见啊，神所以许可苦难临到我们，一个要提醒我们，这是一个考验啊。所有的苦难对我们都是一个考验，所以这里有搅扰，有反对，有阻挡，有征战啊。那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很多啊，还有一个宝贵的点，就是教会历史上弟兄姊妹的领会，这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好了啊！我从年轻时小时候就听弟兄们讲啊，所有的苦难都是化妆的祝福。哦，原来是个祝福啊，但是好像外面包装了一个情况啊，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但其实是祝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苦难也是《使徒行传》里面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则。 第九个点啊，使徒行传，所以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啊，在英文里面就叫做 X，对吧？是吧？X 什么意思？就是动了，这使徒行传不是静止状态的啊，它是一个动的状态，所以教会在地上不断的往外扩张，它是一个动态的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，弟兄姊妹要动起来。不能这个不动了。那么这个动呢，就是它是走路的教会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，有一般的人被称作 the people of the way 啊，他们是走主道路的。我们今天是在走主的道路，是动的，教会是在走路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走路呢，让我们看见有两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个是。宝座主宰一切，主的宝座在这里掌管所有的一切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们停顿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借着环境催促神的百姓往前。啊，我们知道，让我们走路啊，实际上其实啊，我常常感觉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很懒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很奇怪，世界上的事情很殷勤，属灵的事情很懒，所以我曾经听有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有的基督啊，懒到一个地步，连魔鬼都不要理他，这样的人呢，那个魔鬼看着都没办法，算了，这样的人不要理他啊！真的，我看见有个基督徒这个懒，在属灵上懒惰，不肯读经，也不肯祷告，对不对啊？搞自己的事情很殷勤啊，这个不对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需要让圣灵在环境中催促我们往前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环境太安逸了啊。有一阵子我才想，太安逸了，我们住在这里啊，吃喝这么丰富，对不对啊？环境又这么好，出门就去开汽车。回家住洋房，哇，这个生活，你看这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这个东西变成每天都是好像这样，好像没有什么苦难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有的时候就让我们身体上产生一点难处，你知道我这些年的身体难处不舒服，当然不喜欢，对不对？但我满了感恩，你知道我是神的恩典呢，催促你往前，别停下来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看见年轻弟兄姊妹像我们儿女是出现点难处啊，从前我们是很担心的，我现在要感谢主，他们呢实在难处太少了，所以呢这个日子过得太安逸了，这安逸不是好现象啊。今天在美国为什么教会的光景呢？怎么我到中国大陆去啊？你们原谅我，因为他还在苦难当中，我弟兄姊妹的灵特别刚强啊。他们那个聚会的祷告，那个灵啊，我这是释放啊！我就说我们现在主日，我有时候在主面前，我都很着急，心里面啊，大家来聚会坐在那里啊，你看那个，一点感觉没有，唱诗歌也不起劲，祷告嘛零零落落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去国内不一样啊！他们一进到就是那个唱歌，每个弟兄姊妹都指着嗓门唱，哇，那个灵就像我们西安特会一样，弟兄姊妹们，哇，那个灵是那么的释放。一开头祷告，你此起彼落的这么抢着祷告的啊！我们聚会哪天能改变这个情况就好了。求主施恩给我们啊！我们不够动，不像走路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《使徒行传》一个很重要的点就要动。这个动呢，不是叫你满世界跑啊，那不是那个，是灵里面的。好，最后一个点，好，我要快讲啊。最后一个点，审判。你看见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满了审判。这审判呢，有几方面的意义。第一个，除去罪恶。为什么会在教会里面是有审判的？神有审判，如果没有审判，就没有公平的事情。没有审判的话呢，罪恶就除不去，对吧？第一个除去罪恶，第二个洁净教会，神的审判要洁净教会。 第三件事情，对付仇敌。所以神用教会在这个世界中对付仇敌。所以神用，神不用自己出手，神用借着教会来对付仇敌。所以教会光景好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仇敌势力就降，对吧？教会光景软弱，仇敌的势力就起来了。今天我们面对一个危险的时代啊，教会的光景很软弱。所以看这个社会中罪恶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这个美国啊，200多年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个乱的法的。啊，这么多罪恶的东西出现，这么多可怕的东西出现。弟兄姊妹们，根源在哪里？教会光景软弱。所以你在教会历史上看见那个大复兴的时代啊，不仅教会复兴，整个社会都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神用教会对付仇敌。所以教会呢，如果在主面前呢，不接受神的审判，不被洁净，就无力对付仇敌。所以呢，审判也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就在这里啊，把使徒行传中间的十大中心思想，这十大中心思想是支配整个使徒行传进展背后的原因啊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它思想，好吧？如果你能抓住这些，你再回头读使徒行传，你的眼光会不一样，你的领悟上会不一样。当你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不是光是一些事，背后有属灵的原则在那里，有属灵的事情在背后发生啊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总论啊。那么下次开始呢，我们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，要看头一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。那我和三位弟兄呢，我们在一起这个交通了之后呢，我们决定啊，我们要细细的来讲它，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这个和我们一起细细的来读，因为这是教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会啊，这个标准的一个教会开头前五章了，神把重要的原则都放在那里，这个值得我们在主面前仔细的来思想。所以下一个礼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，好吧？今天晚上开始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一个礼拜的时间把第一章好好的读一读，给他读几遍，读熟它，下次来我们就讲第一章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，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又一次让我们有机会回到使徒行传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你借着这卷书给我们有新的看见，给我们新的激励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生活因着使徒行传带来的亮光，我们被修正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走得更讨你的喜悦。
是的，
主啊，我们愿意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，在这段时间中间圣灵特别做工。
是，
主啊，不是光叫我们读了使徒行传里面历史的记载，乃是从这里汲取你的教训，得着你的光照，好叫我们的光景在你面前更蒙恩。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